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好。首先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并且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圣诞节特别崇拜。今天是圣诞节，首先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并且心里面满有平安。我们所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至十二节，题目叫做不一样的平安。未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，请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们满心多谢你，你抛弃了天上的富贵，甘愿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，降生在马槽里面，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舍身，以致我们能够人生里面有盼望，也都有永生的确据。我们多谢你，求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改变我们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有一句这样的说话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圣诞节的主题就是平安。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有没有平安呢？在2019年台湾人呢就选上乱这个字来形容2019年的世界。回想2019年，眼见中美贸易战、香港送中运动所引起的抗议和镇压，200万人上街游行，台湾的大选，整个世界就好像台湾人所说乱晒大龙。如果我们说2019年是乱世，2020年至2023年更是乱中之乱。回顾2020年 COVID-19 肆虐全球，直至今日为止都是一样在影响着我们整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。在这一次的 COVID-19 里面，直至今日为止是竟然有6亿人是染上这个病，有660万人是死于此病。被誉为世界医疗最先进的美国，直至到今日为止是有9900万人是染上了这个疾病，有100万人是死于此病，真是很犀利。欧西国家是这样，中国采取动态清零，到到而家为止亦都开始唔掂啦。有白纸嘅运动，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呢个病毒嘅侵害。问题唔单止系呢个病，而呢个病引申其他嘅问题更加系不可胜数。就以美国为例啦，小商业收入少咗 20%。失业人数达到770万人，而失业造成的经济啊、人生啊非常的大，失去了医疗的保险，带来极之不安全。超过三分一的美国人因为这个疫症带来抑郁焦虑。根据 Census Bureau Statistics 的记载，他们访问了42000个美国人，发觉患有这个 major depression 抑郁症的是有 24%， 是较平时多出了一倍。有 30% 人是患有焦虑症，比平常的人多了亦都是一倍之多。根据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的报告，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是因为这个疫症而带来情绪的影响，不少人曾经想过自杀。除了 COVID-19 病症之外，美国大选带来的混乱、撕裂、争夺引起广泛的负面情绪。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不想再看新闻，一看新闻自己的情绪受很大很大的影响。过去几年美国到处暴动、示威、枪杀，我们会问究竟这个乱局到了几时候才完结呢？再加上乌克兰的战争，死伤无数，影响极大。 睇到新闻嘅时候，我哋不禁会问：点解我哋嘅世界会搞成咁？呢个乱局唔系净系一啲嘅数目字啊，而系一啲好个人性、好恐怖、好痛苦嘅一件事。就以 COVID-19 嚟讲，唔系净系纸上嘅几多几多人染上呢个病，几多几多人死亡，唔系啊，而系每一个家庭、每个人生带嚟好多好多系悲痛嘅故事。我谂翻起我太太，本来佢喺2020年8月3日咧，系预备入医院做个 hip replacement 嘅手术。就因为呢个疫症啊，佢就要喺7月31日咧检查睇有冇染到 COVID-19， 系要阴性先至可以进行呢个手术。我哋本以为咧呢啲例行公事嘅啫，佢又冇任何嘅迹象，又冇接触任何人，啊点会咧系染到 COVID-19 啦？佢只系一个星期前去医院做过手术前嘅检查，但系佢去染呢个 COVID-19 第二日。医院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他的核酸检测证明他染有 COVID-19。 这个消息真的将我们吓了一跳，不住的会问有没有可能啊，有没有搞错啊。我跟他同台吃饭，同睡一床，但是甚至在家里面也没有戴口罩。如果佢染到啊，99% 我都会染到嘅，所以医院就安排我喺8月3日去检查，睇下我有冇染到。我哋两个人喺个时候都要隔离最少14日，个时候冇防疫针，冇医药物，医院爆晒棚。到了星期一我去检查，第二日一早就收到医院嘅报告。竟然发觉我是阴性，冇染上呢个病。当然我同我太太听到好开心啦，但不及几秒钟心情就立即沉下嚟。因为我同佢有紧密嘅接触嘛。今日冇染到啫，难保听日、后日、大后日唔会染到㗎。我呢个时候收到我女儿嘅电话，佢系喺医院里面做。是专系医治嗰啲 COVID-19 嘅病人，佢话俾佢听喺医院里边最犀利嘅每日死咗30人，系死于 COVID-19， 所以佢担心我哋，佢叫我一定要非常非常嘅小心。每日我净系洗手咁样洗到差唔多有100次，日日提心吊胆。嗰两个星期真系度日。如年啊！朝早一早起身，第一件事就问太太有冇病征啊？佢话冇，咁啊稍微放宽心一下。佢又问我：你有冇病征啊？有冇先头啊？我话冇，大家高兴一阵。虽然只系一息间嗰种嘅平安，但我哋都觉得好感恩。但有好多时候软弱。因为想到太太或者我开始病发、发烧、气喘、入医院，又唔准探访，跟住肺炎，跟住插喉，跟住入 ICU， 最后离开世界。哇！一想到呢度嘅时候，全身飙冷汗，好惊。两口子就系咁样挣扎，但奇怪，我哋两个人。都瞓得好好，有胃口，终于挨过咗两个星期。我将我自己的经历做咗个 YouTube 一条片，放喺 YouTube 里边，想唔到有30,000+人听过呢个见证。呢一个系一个乜嘢信息呢？就系不一样的平安啦，乱世中嘅平安啦。冇错，我哋喺乱嘅环境里边挣扎，极其难过，但另一方面。我哋又享受到有个平安，就好似主耶稣话：你们在世上系有苦难，但在我里边有平安。我所赐嘅平安唔系世人所赐嘅平安，系不一样嘅平安。呢、这个就系圣诞节嘅应许，亦都系我哋自己喺呢几年嚟 经历宝贵的经历。其实不单止2019年至2023年是一个乱局，耶稣出世的时候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乱局更乱，当时那些犹太人所经历比我们更恶劣。耶稣一出世就要走难了，因为希律王要将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要杀死了。那个时候犹太是亡国奴，大多数奴隶，如果不是奴隶亦都是亡国奴，失去自由，社会时常有骚动，曾经多次犹太人造反，最后在公元后69年他们造反而被大大的屠杀，死了100万人之多，饥荒亦都是常见的事。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出身于乱世，但奇怪，圣诞节给我们的信息，他是乱世中享平安，就好像刚才我提到路加福音第2章14节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现在我们要试下重新来看一看这个圣诞节的故事，它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平安，乱世中的平安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乱的人生。在马太福音第2章第1至第2节有这样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于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圣经告诉你们，耶稣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是一提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联想到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我们从香港来的，香港人一提到赤柱，你就好自然联想到监狱啦。我现在送你去赤柱，即是送你坐监咁解啦。一提起庙街咧，你就想到妓女啊、卖假货啊等等。一提起鹅颈咧，你就联想到打小人啦。咁我哋住喺三藩市嘅咧，亦都有啲联想啊。一提起 Castro， 咁大家都想到系一啲嘅同性恋嘅人士。一提起刀板街，大家就会想到呢个系唐人埠。对犹太人嚟讲，我哋一提起伯利恒嘅时候，佢又会联想啲乜嘢嘢呢？如果系一个犹太人，好自然佢就会谂翻起三件非常非常难忘嘅事情喺历史里面发生。每一个犹太人认识历史嘅，一提起伯利恒就会谂到雅各同埋拉结嘅故事啦。根据创世纪第35章16至20节，佢哋话俾我哋听，原来拉结当时身孕重了，嚟到伯利恒呢个地方，细蚊仔要出世，但系竟然之间系难产啊！生咗便雅悯之后冇几耐就死咗啦。拉结系雅各最爱嘅妻子，为咗呢一个嘅拉结，雅各为佢舅父做咗14年苦工，佢都甘心。而事实上，圣经话俾你听啦，当佢太太死嘅时候，拉结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直到今日为止。人有悲欢离合，亦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系偏偏系应该最开心嘅时候，突然间最深爱嘅人就死咗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自难忘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。真系，苏东坡谂到死去咗个太太嘅时候，10年来都一样系咁伤心。人生分离是一件好痛苦的事，而伯利恒就是分离的象征，尤其是是在应该最开心快乐小孩子出世的时候，竟然间难产死了。如今玛利亚也都是身孕重了，来到伯利恒，他怎会不想到昔日先祖悲痛的遭遇？这个是第一件事。伯利恒是象征分离痛苦。第二件事，每一个犹太人都会想到的，原来伯利恒就是一个叫做拿俄米的妇女的家乡， 在旧约的路德记就记载这个故事了。原来伯利恒这个字 Bethlehem 呢，在希伯来文是叫做粮仓，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，盛产农作物的地方。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之间发生饥荒，没有了这个收割。为了生存，拿俄米就同佢丈夫同埋两个移民被迫离民，移民啦，离开佢哋嘅乡下，去到摩押嘅地方。移民生活，身处异乡，真系唔容易嘅。今日呢几年嚟，香港、中国几多人移居海外？喺移居移民当中，真系一啲都唔容易。呢个移民嘅家庭去到摩押，虽唔系好远。先后丈夫、大儿子、小儿子先后死了，只剩下三个女人，拿俄米同埋两个摩押人的媳妇，生活非常的困难，前途黯淡。最后拿俄米就带住其中一个媳妇叫做路德，翻去回归呢个伯利恒乡下。路德记第一章19至21节就有咁记载。於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来到伯利恒，合成的人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吧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难。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犹太人相当熟悉这个故事，何解？因为拿俄米的媳妇路德虽然是摩押人，她竟然和波亚斯结了婚，而他们也都是犹太人最伟大的皇帝大卫的先祖。就如路德记4章17节说话，路德的儿子叫俄比德，俄比德就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。好奇怪，是看来一件很不如意、很痛苦、很乱的一件事，却是带来有生机、有盼望、有平安。第三件事就是犹太人个个清楚，就是尼家书5章2节话，有这样的预言，话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个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作我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、从太初就有。原来伯利恒虽然是痛苦分离的象征，但同时也是一个盼望救赎的一个象征。早在很多很多年前的旧约，先知已经预言到将来的尼赛亚要降生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伯利恒这幅图画，在犹太人心目中，它既是人生的苦楚、死亡、困苦、饥荒的象征，同时都是盼望之源，也都是救主从伯利恒出来。事实上，伯利恒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它位在山脊之上。我曾经去过伯利恒两次，见到伯利恒两边是高山，好像一个骆驼峰一样。从地势看来，伯利恒就好像一个人生的大舞台，人生的悲欢离合、得失成败就发生在这里。是啊，苏东坡讲得很啱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苏东坡就说但愿人长久，但在圣诞节他就告诉你，人是可以有永恒的生命。2020年伯利恒大舞台上再上演了人生的乱局，整年都是被死亡、疫症、撕裂笼罩住，但是他有曙光在这个舞台里面，因为有救主的降生。我再来看一看，在这个乱世里面人生又怎样呢？马太福音2章3至8节，圣诞节不单止反映了乱的人生，圣诞节也都是反映了不安的人生，充满了焦虑、不安和抑郁。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章3至8节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 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向他们说：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：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：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就暗暗召了博士来，细细问那声在什么时候出现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：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告诉我，我也好去拜他。这里提到有一个人，是一个土皇帝，是罗马大帝国的藩王，叫做希律。他听见在犹太有一个王，有一个基督会降生，他就感到不安，恐怕是江山不保。不单止感到不安，全城人都感到不安，恐怕随时会有打仗的出现。希律就是一个权力又很强的人，没有安全感的，就因为他这样的缘故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就怕没了个皇位，就派人去到这个伯利恒，凡是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将他杀死，这叫维稳。他心里面不安，令到全城人也都是不安。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做林清源，他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，个题目叫做敏感妖怪。宋朝有一个柴夫斩柴的人，他就上山斩柴，忽然一个自称为敏感的妖怪出现在面前。这个妖怪就对他说了：我告诉你听，我是无所不知，我有预知的能力，你心里面想什么我都了如指掌，我会利用我的本领来到人间，将这个世界搞到乱晒大龙，永无宁日。哇，这个斩柴佬听到吓了一跳，啊，唔得唔得啦！呢只妖怪上嚟搞乱我哋个世界，唔得啦！我一定要阻止佢。正当佢想谂办法如何阻止呢妖怪嘅时候，妖怪就话：你想阻止我去搞乱人间，冇咁容易啊！因为我早已知啊，你系想点啊？你无能为力噶。哇！个柴夫听到吓咗一跳。哇！果然厉害，佢竟然知道我心里面谂啲乜嘢。哇！今次唔得啦，我要改变计划啦。我唔单止要阻止，我要杀死佢，为人间做一件好事。这个妖怪笑下：呵呵，你想杀我？我知道啊！你以为你会得逞啊？你发噏疯啦！你发梦啦！你知唔知我？我有预知嘅能力啊！你想用刀斩我右边，我咪走去左边咯；想斩我左边，我咪走去右边咯。我早已经知道你做乜噶啦，咁你系无计可施噶啦。这个斩柴佬听到佢话，唉，好沮丧，真系无计可施啊！或者我唔理佢啦，我做自己嘅嘢，当佢冇到。于是呢个斩柴佬就唔理佢啦，继续去斩柴啦。个妖怪就得意洋洋，哈哈，好嘢！你想唔理我？知道我啲厉害咧？哇！呢一个柴夫，呢一个斩柴佬就唔理佢啦，继续斩柴啦。佢冇发觉到佢斩柴用嘅斧头系松咗。当佢大力斩嗰个木嘅时候，忽然之间斧头个铁柄咧就甩咗出嚟，飞到去呢一个嘅敏感妖怪嘅头上，这个妖怪就死咗。林清源讲呢个故事系咩意思啊？佢系一个佛教徒，佢以为啊人之所以冇平安、焦虑、恐惧，唔系外边嘅事啊。是里面有隻妖怪叫做敏感啊。讲得正确一啲是过敏啊。人家讲一句无伤大雅的话，就以为嘲笑你啊，以为人哋想害你啊，人哋笑一笑就以为人哋想笑你啊，外面风吹草动就以为大难临头。这个人无时不活在一个恐惧当中，活在一个不安当中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？无心治理法，当佢冇到，一于唔理，呢种治疗法就竟然之间将你妖怪打死，心里面咪有平安。呢种叫无心治疗法，系咪真系得到？系咪真系俾我哋有内心平安呢？或者我用身体打个比喻，我哋嘅身体都有一个叫做免疫系统嘅， 身體有病菌侵入的時候，我們立即要保護身體，消滅這些病菌。假如之間我們患有過敏症，又很危險。我有個朋友，他對鴨是有過敏，一吃到鴨之後過敏而死，是很危險的事。鄧麗君就因為過敏病而死。如果我們的免疫系統廢曬武功，全不理會呢，亦都是非常危險的。身體冇咗呢個警告嘅能力，冇咗預防嘅能力，就好容易引致死亡。所以啊，我哋嘅問題唔係敏感啊，我哋嘅問題咧係過分敏感啊。正常嘅敏感係好嘅，過分嘅敏感係危險嘅，一啲都冇敏感更危險啊。所以我哋睇到一樣嘢，乜嘢帶俾我哋恐懼？用聖經的說話講，是因為人的罪帶給我們的恐懼不安。希律怕失去權威，他就失去了理性。因為神學家講得好，我們對人的聲音，對周圍的環境過分敏感，但對神的聲音一點都不敏感，導致我們不安和焦慮。是啊，今天有好多人活在恐惧当中，就是因为他想下死了，听日会没什么，后日会没什么，于是我们没有安全感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活在恐惧里面。无论你多有权力，你就越怕失去权力，你多有钱你都会失去。事实上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嘿，不用怕了，大把钱不用怕，你想一想，没错，如果你流落在伦敦街头，只得一蚊，你梗系惊啦吓。但调翻转头，你流落在伦敦街头，你的身上是有一亿的美金，你估你会不会有安全？你咪更惊。圣诞节话俾我哋听，我哋活在一个乱世当中，人系有悲欢离合，系啊。冇办法可以逃避嘅。当我哋只系一个冇盼望嘅人生去活着嘅时候，我哋就冇安全感，我哋就心有不安，我哋就有焦虑，因为我哋有一日明知有一日我哋会失去晒我哋认为最宝贵嘅嘢。乱世中嘅平安系点样？圣诞节话俾你听，我哋活喺一个乱世当中，佢话俾你听，我哋都系离开咗神，所以冇安全感，我哋都系焦虑。我们怎样可以在乱世里面享平安？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就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而来，去庆贺这个救世主的诞生。他不单止自己来，他还带着三件礼物来做贺礼。第一个是黄金，第二是乳香，第二是没羊。黄金是送给皇帝的礼物，因为耶稣是王，拥有生死的权柄的王，所以他们来祝贺耶稣的诞生。第二是乳香，乳香是祭司所用，祭司是桥梁。原来人所有的问题就因为人离开了神，圣经说是罪，就好像个电灯同个电源断住咗嘅时候，只系漆黑一片，毫无安全感，喺黑暗中摸索。系因为罪嘅缘故，因为离开咗神嘅缘故，耶稣就成为我哋同神之间嘅桥梁，叫我哋可以同神和好。乳香就代表祭司，祭司又代表一个桥梁，叫我哋同神有翻呢一个和好嘅关系。但点样和好呢？第三样，抹药。末药是死人，是高士之用。原来这几个博士来到，就已经知道耶稣是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为我们死。因为他的死以致我们得生命，因为他贫穷以致我们能够富足，因为他被钉死十字架，我们罪得赦免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要信他，相信我们是一个罪人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世上为我钉身在十字架上。 我们又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耶稣基督进入在我们心里面，做我们个人救主和主宰。没错，我们是有限，有一天我们拥有的东西，觉得最宝贵的东西都会失去。但耶稣说，人如果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？人还用什么可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？今天你拥有的东西，无论是你的家庭、你的健康、你的职业，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，有一天都会没了。那些都是番碱簿，有一天都会没了。什么才有永恒？耶稣基督说，人如果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他生命还有什么好处？还有什么可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？耶稣就告诉你们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。世人所赐的平安以为拥有钱、拥有名誉、拥有地位，那些就有平安，那些是番碱簿来的。什么才有真正平安？耶稣告诉你们，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盼望，有永远的生命。信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去天父里面，和我们所爱的人一同汇集在那里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。在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，就充满了信、望和爱。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乱世当中打开你的心门，让耶稣基督进入在你的心里面，做你个人救主和主宰，掌管你的一生？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，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平安。就让我们谦卑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耶稣基督进入在我们心里面。如果我是听到这个福音，你又愿意是想相信主的，请你和我一起有个祈祷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主耶稣，我多谢你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饶恕我的过犯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让主耶稣进入在我们心里面，做我个人的救主和主宰，掌管我的一生。多谢你，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圣经告诉你，地上有一人悔改认罪，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喜快乐。为到你能够去愿意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，天上的天使就在这个时刻为你欢呼快乐。愿上帝祝福你们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平安在你的人生当中。